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5年2月24日星期一，我哋今日亦都系首先关注一下中国嘅疫情啦。咁中国嘅疫情并冇缓解嘅迹象，相反仲好似越演越烈添。网上传出嘅系更多医院病人嗰啲视频，同埋中共国今个星期咧就承认咗鲈鱼病毒嗰个严重性，仲吹嘘咗佢哋嘅危险。网传有一名男子话，佢个妻子啊，因为去洗手间啊，而嗰个洗手间上一手就冇清洁好嘅，咁出嚟之后咧，个几钟头翻屋企咧。就上吐下泻，跟住当然是入咗院啦，最拉尾喺好短时间之内就死亡啦。而发片嘅佢个丈夫啊，亦都系喺妻子病发嘅时候，短短一日之内亦都染上咗鲈鱼病毒啊。但系佢拍片嘅时候仲未死啊，而家唔知个人点样啦。咁正如上一期所讲噶啦，除咗嗰个人偏肺病毒啊，仲有呢啲鲈鱼啊。同埋新冠嘅变种啊、禽流感啊，好几样呢啲所谓好凶猛嘅病毒，而家就喺中国大陆度肆虐嘅。但系我哋睇唔出中共国嘅政府拎出啲乜嘢决心，同埋有啲乜嘢特效药啊可以治疗。相反嘅咧，我哋睇得到中国大陆入边咧系无药可医嘅，即系原本有啲药咧过咗专利期。由大厂生产的呢，而家都变咗由山寨厂生产啦。连医生都叹气话麻药不麻，简单到好似阿司匹林呢啲药都起唔到药用啊。甚至乎西方嘅药厂呢都纷纷关门啊，撤出中共国啊。咁样讲法呢，中共国呢啲病人呢就真係国安天命啦。咁喺之前嗰个疫苗副作用影响底下咧，呢啲人都系等死嘅啫。讲得好听啲咧，就生命打咗折扣啊，其实就系被害死嘅。咁我哋呢度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啦，因为中共国惯咗隐瞒疫情，亦都唔会公布佢哋嗰啲死亡嘅人数啊。不论是染疫好啊，定是天灾人祸都好啊，一概视为国家机密，一概封杀啦。所以外边得知嘅甚少，只是可以从网传出嚟嘅片段里边睇得到同猜得到嘅啫。但是有一样大家唔可以忽略嘅咧，就是中共有一班病毒专家咧，由蝙蝠女石正丽做代表人物。就在日前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说发现了比 COVID-19 即是武汉肺炎病毒更加厉害、传染力更强的冠状新病毒，将他的编号定名为 HKU， 即是 Hong Kong U 啦 5-COV， 即是 COVID 啦，再 -2 repeat 啊，重复一次 HKU5-COV-2， 看来今次这个病毒是在 Hong Kong U 那里研究的都不顶了。而中共这班病毒专家发表这些制成品啊，是有什么目的呢？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些这样一种增强毒性的病毒，即是嫌杀人杀得不够啊，要杀多一点啊，的病毒新品种呢？他们发明了出来之后，他们怎样控制住，是不是有一日他们会拿出来用呢？现在公布于世的目的是不是恐吓紧Donald Trump， 你不要告我啊，你告我呢我就再来多镬。这些叫做顶风作案啊，是中共在面对 别人揭发佢嘅罪行嘅时候咧，佢就做多啲，仲要大做，同你对着干，顶风作案。佢拎嚟做罪名入罪俾啲平民百姓咧，呢、这个叫做贼喊捉贼。睇翻喺2006年啊，法轮功揭穿咗中共喺度活摘器官啊，即使系生汤法轮功学员啊，偷佢哋嘅器官拎嚟做手术卖钱啊。当被揭发之后咧，佢哋不但冇收敛，反而喺全国大做啊，搲烂块面，我系咁噶啦，我系烂仔，你捉唔到证据，你攞证据出嚟啦，啲尸体喺边度？乜乜乜乜，好多人帮佢保驾护航，因为中共国成个国家机器里面咧，宣传系统占咗佢哋一个好主要嘅部分啊，所以大把人帮佢出嚟讲嘢。而对外咧，中共国就将喺国内抽出嚟嗰啲民脂民膏啊，抽精吸水咁吸咗出嚟之后咧，就喺国外啊大做坏事啊。其中就是收买各国官员，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所以大家在目前看得到的世界一切舆论几乎都被他买起了，连 Facebook 和 YouTube 都有些网军驻守，美其名就是说在外面请回来的合约工，但是实际上呢都是中共派出去的合约工，他们收两份人工，甚至乎而家嗰个蝙蝠女啊，都系收紧美国佬钱嘅，又系收两份人工。点解咁讲？因为早一轮啊，马斯克嗰个 Dodge 团队就发觉咗，原来 USAID 啊系有份俾钱资助研究呢个武汉病毒所嘅，石正丽系有份收人工嘅。讲到呢度，希望大家唔好头晕住，因为睇嚟咧，阿侵侵就有非常大嘅决心啊，去揭露翻佢哋前任嗰啲邪恶嘅罪行出嚟。一来可以彻底切割，二嚟洗底，三嚟可以有机会改邪归正。所以而家美国正处于一个非硝烟状态嘅内战啊。所谓的清除沼泽，其实就是正邪大战来的，大家就拭目以待了，因为那个影响是全世界的，并不是美国本土的。那讲回这个新病毒啊，如果以我们被人说作阴谋论的理论推测，这只病毒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新杀人武器啊，所以各国都要小心提防。尤其是如果真的在香港研发的呢，这一波疫情是由香港带去全世界的，所以香港又一次被捆绑了在中共的战车上面，看来就无法翻身的了。除非中共国因为某些原因自己冧了，中共不再存在，那香港就有机会翻身。咁讲到嚟呢一度啦，有人可能会諗到啦，香港都尚且如是，咁喺中国大陆嗰啲所谓嘅同胞啊，即是国民啊，情况系唔系会更加恶劣呢？答案系绝对嘅，绝对系更加恶劣嘅。但系佢哋渐渐亦都开始觉醒啦，因为自从过年之后啊，呢几个礼拜呢，在微博啊、抖音啊那些网上高，越来越多人质疑啊，中国的人口去晒边呢？由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直至到二线城市，甚至农村都见唔到人，起码见唔到以前过年嘅时候好似候鸟一样嗰啲返乡嘅人群啊，交通工具亦都冇人搭。商场冇人行，街道上高寥寥可数的小猫三几只，呢啲佢哋系讲紧昔日非常之繁华，一铺难求，甚至乎系肩摩接踵嘅人流啊，一潮一潮，今年都全部消失，到底啲人去咗边？中国仲有几多人口？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国号称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但是越来越多网民就质疑中国这个14亿人口的真实性。大量视频显示中国多省的人口大幅减少，网民表示北上广深冇人，江浙沪冇人，农村冇人，城市冇人，啲人去晒边度呢？特别系喺过年期间，以往好似候鸟一样嘅中国人坐车都逼爆晒所有嘅交通工具，但系今年嘅情况就显得格外冷清，啲人都唔知去晒边度啊！我哋不如听一听原声带里面的网民他们对人口的质疑，和讲一下他们自己本身所在地方的情况。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北京人越来越少了？本来啊，年后是返京的高峰期，然而今年大把的房子却租不出去啊，路上也冷清了不少。
这年都过完了，上海的人都去哪里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地铁上的人少了，商场里也是非常的冷清，就连以前最热闹的步行街现在也关了不少。
你们有没有觉得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啊，人都变少了，商场上没人，街上也没人，到处都没人。谁能分析一下人到底去哪了？是都回农村的老家了吗？还是说去别的地方发展？我在广州做这么久的贷款，我也感觉说城市里面的人啊真的越来越少了，但是啊就是不知道人去哪了。
你有没有发现北京城里的北京人越来越少，工作单位几乎没几个北京人，北京800万土著都去哪儿了？
这就是北京首都的现状。这前头是原来我在这做生意的时候一个三岔路，这上班一般的情况都是必经之路，但这上下班5点多钟没人，这是必经之路，上下班就这点人，但是原来都是人挤人车挨车的，现在根本就没有，熙熙攘攘。
首先问一下，有没有在上海的朋友，或者经常去上海的朋友，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貌似上海的人仿佛比原来少了，晚上上海的夜生活也比原来冷清了，就是那种烟火气差了很多。我为什么有这感觉呢？我去上海出差了一趟，我同学请我吃了个饭，他找了北外滩的白玉兰广场的蓝星餐厅吃本帮菜，可能是在工作日，6点多客座率大概50%左右，整个商场呢人寥寥。我以前是经常去上海出差的，隔三差五就去。对比一下以前跟现在，确实感觉现在的人流量不如从前了，无论是大街上还是商场里，还是说晚上
都已经没人了。很多人私信在后台骂我说没有人，那我是什么？我说的广东没人了，不是意义上一个人都没有，而是广东的人口在迅速下降。14年前我来广东做衣服，那时候但凡是个周末或者小节假日，街上真的人山人海，哪里哪里都是人。晚上那夜市啊，真的搞到2、3点，街上都是灯火通明。可是现在呢，到12点，那夜市基本上已经黑灯瞎火了。以前我们这边租房子，那是一房难求，现在租房子随你选，到处都是房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以前咱们苏州这边啊，这大街小巷啊，全是人山人海的。现在呢，你再去看一看，人烟稀少，压根就没什么人。商场没人，广场没人，连摆地摊的啊都是大眼对小眼，没什么生意，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人啊到底去哪里去了？我本以为啊只有咱们苏州人变少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其他城市也一样啊。我打听过了，上海、扬州、南通、无锡、常州这些地方啊，打工的人啊也越来越少了。那么问你去哪里，人他去哪里去了？
这是湘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儿时的记忆里，这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宁静而又充满了生命力。如今重新走在这片土地上，我却只能听到他苍老的叹息。
一类社的话，老龄化严重，新年我们村里就一股，四万八股，这是不正常。
在湖北深山发现一个无人小山村，这个曾经居住着十几户人家的地方，现在家家户户的大门紧闭，既不见年长者，也无儿童留守，过年也不见有人回来，俨然成为了一个空心无人村。从高空望去，这个小村庄依山傍水，四周被群山环绕，绿树成荫，风景如画，水电设施齐全，都是两层小洋楼。在农村山区盖一栋房是何等不易，如今这里到处荒草丛生，了无人烟，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14亿人口的大国，
900万人口的济南，街上没有人，店里也没人，
人都去哪儿了呢？
你觉不觉得珠海这个城市人越来越少了？你看珠海商场没人，街上也没有人，珠海拱北之前那可是人山人海，现在到处都没人，谁分析一下人到底去哪里了？
街道街上没什么人，天气也不冷，上次在那个城市我说商业街没人，好多粉丝说是概率导致的，那这次呢？这次是什么导致的呢？怎么兰州的街头也没什么人呢？
那天有个外地的朋友来北京办事儿，顺便来看看我，到我家楼底下，他感慨你们这个小区怎么没有原来人多呢。然后我带他去吃饭，路上在一个高架桥底下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又感叹之前这堵起来没有20分钟可过不去啊，今天怎么5分钟就过去了，北京的人真是比以前少多了。我说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我感觉上海人口变少了好多。
兄弟们，我现在到上海，你看上海现在的人特别少，现在最爱好些几乎没人，座位随便坐随便蹲。
啊，这二线城市连个人都没了，车路上连个车都没有啊，车人都没有。你看这还二线城市，
近几年能明显的感觉到这街上的人比以前少了，为什么这大街上人越来越少？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除了旅游景点和医院外啊，这人似乎都少了很多。商场没人，街上没人，城里没人，农村人似乎更少。那大家究竟去哪儿呢？
这几年我在武汉感觉人越来越少了，以前光谷转盘挤不上公交车，春运上火车得爬窗户，但现在坐车都不用抬脚了，大家都去哪里了？昨天提到的人都去哪了，很多网友质疑人口普查数据是否真的准确啊？还有很多人说在医院里面宅在家里的。2024年1月17号，统计局公布2023年末全国人口数据14亿0967万人了，数字很庞大。我在武汉还是感觉没什么人啊。我在武汉做贷款，银行的任务重，政策好，但是钱却放不出去。人口越来越少，消费的也很少。资本割韭菜都没东西割了，兄弟们有知道内幕的吗？
兄弟们，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哦，这是我待了20几年的地方连环广场，当下可以用非常凄凉来形容，真的非常凄凉来形容。街上到处冷冷清清的，干干净净，一个人也没有，真的。这个曾经号称上海的徐家汇，苏州的新冠铁，这几年不知道到底经历了什么，变得人烟稀少。萧条，
人去哪儿呢？中国真实人口到底有多少？官方数据显示有14亿人，你相信吗？同时啊，你发现没，街上的人啊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啊看不到怀孕的人了。
这几天和几个老板同行喝茶，聊到各自所处的行业，都说没有人。咱们中国全国有14亿人口，我所在的江苏省常州市人口也有37万，人都到哪里去了？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郑州的人是越来越少？年后本来是返程的高峰期，然而今年大把的房子都租不出去，路上呢也冷清了很多。
江西去年出生人口是30万整，然后死亡人口是33.6万，你这整整差了2.6万呢，你在我们江西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你想想现在人口出生人口竟然比不上死亡的人口，这太夸张了。你们觉得江西这个数据是因为什么呢？
我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说过年呢，你说城市里面没有人，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在农村的表哥说农村都没有什么人，农村都是这样冷冷清清的。你说咱们中国14亿的人口，这些人都去哪里了呢？城市里面没有人，农村里面也没有人，越想越是很可怕的一个问题。我甚至都开始对于我们中国是否有14亿人口这个事情都产生了一些怀疑了。我们中国真的是不是真的有14亿的人呢？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的人，那能去哪里呢？他既不在城市也不在农村，到底能跑哪里去？他总觉得总该有个去向吧。
问得好啊，啲人去晒边呢？ 中共国停发了旅游签证给国民已经成两年了，你不是因为公务或者读书都几难走出这个国门，那些人去了哪呢？你说正式移民是没有渠道的，那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死了啦，个个都落了地府啊。在翻这几年的天灾人祸，除了说水灾可能冲了一千几百万或者一二千万人口之外呢，其余的都是因为染疫啊，因为他们全部人都打了针，打了超过一针，所以染疫再加病毒再加上病发，就是我们这几个礼拜为什么这么关注着中国疫情的原因啊。看来这波死亡潮是未结束的，因为那些灭活疫苗的病毒未死，还在人的身体里面，你有什么头晕身热或者冬瓜豆腐，那些病毒就发挥作用将你整死。看来中国人口将会锐减，现在可能是刚刚开始的。不止说有消息说中国死了四亿人，实际上一路死下去可能死八亿死十亿都似啊，因为这八亿十亿人全部都打过疫苗的了。当然这些这么惊人的消息中共国是不会承认的，他们顶风作案，只是会将提出问题的人解决的。在国内发消息上网的人真是要小心啊。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看完一些这么惊栗的人口问题和这么严肃的疫情问题之后呢，我们回来看香港。据香港大纪元时报在2025年2月21日的报道就说，香港大纪元的报档收到恐吓信，他们就这个个案已经报了警。其实看回香港大纪元呢，因为他们厂房合约到期啊，四围都租不到地方，没人肯租地方给他们继续办厂啊，已经在去年中秋节宣布了停刊的了。就现在流传的日报只是在网上可以看得到，但是到了月前呢，大纪元时报呢在这么艰难的情况底下，他们亦都发行了纸媒啊，即是实体报纸啊，但是已经没可能日日出的了，他们发行的是周报，而这些报摊卖的亦都是周报。现在那些报摊不止一个啊，几乎所有报摊都收到恐吓信。那看回大纪元的报道，看看他们怎样讲的。他们说，香港多间售卖大纪元时报的报档近日收到不明人士发出的信件，内容包括威胁要举报他们危害国家安全。大纪元工作人员已经报了警，除了大纪元之外，其他独立媒体近期亦都报警，只受到滋扰和无理投诉。文章还说，大纪元日前接获多间报档表示收到不明人士发信向他们讲，说向你做出思想改正和善意提醒，并扬言要向国安部门举报报档售卖大纪元时报和看中国，威胁报档必定承担协助和教唆联系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法律风险。咁话，据本报了解，绝大多数售卖大纪元时报的报档收到该信件，
大纪元工作人员已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并促请警方加强巡视，关注干扰恐吓暴动的不法行为。香港大纪元发行部负责人卢女士就说，香港大纪元有政府的有效发行牌照，在香港合法出版发行，而骚扰暴动的不明人士并非執法部门或者司法机构，无权指称别人违反国安法。恐吓信的落款是自称反邪教法轮功大联盟，但没有提供该团体的任何资料。资料显示，在中国大陆，公安部在2000年和2005年先后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布里面14种邪教并没有提过法轮功，所以法轮功是合法的啦。在香港，香港法轮法学会是合法注册的团体，法轮功无论是在香港定是在中国大陆都是合法的，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是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亲共暴徒胡埃文曾经声称法轮功违反国安法，在2020年至2021年曾经多次破坏法轮功学员的展品，触犯刑事毁坏罪并且被判刑。卢女士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恐吓诽谤别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并且强调，我们会密切注意暴动的情况，对肇事者依法追究。有暴动负责人收到了恐吓信之后，对大纪元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正当做生意，不会怕这些恐吓。咁由于发出恐吓信的发信者自称是反法轮功大联盟，所以看来大纪元发行商，即是那些暴反呢，收到类似恐吓的信件，是完完全全针对法轮功组织的行为的其中一部分。早前在2025年2月11日，大纪元亦都报道过，就在今年的2月3日，法国帝容剧场收到一封电邮恐吓信，发言人声称，我在剧场放置了多枚炸弹，邮件要求取消来自纽约的神韵艺术团即将登场的演出，否则剧院被炸成废墟。演出开始了大约80分钟，剧院紧急疏散，警方进行了全面搜查，但未发现炸弹。尽管演出因此延迟，最终仍顺利进行。此类事件成为了神韵艺术团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神韵已经遭遇了十几次类似的威胁，幸好所有的事件最后都只是虚惊一场。神韵毫不怀疑这些威胁的幕后黑手就是中共，即是 CCP。 多位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的专家亦都对此表示赞同。类似的事件在2月20日星期四，在美国金乃迪中心 Kennedy Center 的第一场的神韵艺术团演出，就又收到了炸弹的威胁，剧场被迫进行疏散。在星期五2月21日，神韵呼吁当局针对这件事件展开彻底的调查，因为演出的场地有很多政要甚至商界的知名人士都是座上客。有美国议员就为神韵鸣不平，谴责了中共，除了针对法轮功媒体同埋艺术团体作出咗恐吓同埋虚假嘅炸弹威胁之外，其实呢啲行为都系非法嘅，系刑事行为嚟嘅。中共仲针对咗美国大纪元同埋神韵艺术团进行咗虚假嘅宣传同埋所谓嘅法律战，实行认知作战，而佢哋嘅打手就是美国所谓的第一阻媒纽约时报。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我哋今日就唔能够详细多讲落去，但系我哋会喺日后有时间嘅时候，将会作更加深入嘅分析同埋报道。咁大家可能都会有合理嘅怀疑噶啦，中共点解一路要打压法轮功，同埋针对佢哋嘅媒体，甚至系好和平演出嘅艺术团体，要进行咁嘅攻击，同埋声称要灭绝佢哋咧？呢个系好值得大家深思嘅问题嚟嘅。大家如果睇过神韵艺术团嘅演出，都应该知道佢哋嘅演出系纯真、纯善同埋纯美嘅。以一个咁美好嘅艺术团体，佢哋表现出嚟嗰个内涵同埋能量，是不应该受到任何胁迫的，相反政府是应该对他们加以表扬的。就好像加拿大最近就将一个加拿大国王加冕勋章给了神韵艺术团普渡艺术家张铁军教授，用来肯定他对加拿大特定的省、地区或者社区做出的重大贡献。相对之下，法轮功团体的真、善、忍就给了中共很大的打击，他们忍不到法轮功的正直和美丽，他们急得火冒三丈，打回原形，一切魔性都显露出来了，同时亦都能够让世人看个一清二楚。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